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三，广筑万人城。除了在毗邻边界之地修筑官房城池外，赵佗还命军民在稍靠五岭的岭南崖水真水交接处的崖浦关附近筑起了一座万人城，同时在清远筑万人城一座。清远离番禺仅一天之路程，其北为英德，系两越之孔道，北来之门户，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为了守住这一门户，赵佗在此筑城，以利于清远的士卒北上驰援英德，南下平翻番禺。四，强化郡治番禺的防卫。番禺系南海郡郡治，也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赵佗要想割据岭南，势必要加强番禺的防卫。首先，赵佗加固了任嚣时代所建筑的番禺城。这座城是秦汉时期岭南最早出现的城市。其次，屯兵石门。石门是位于番禺西边北疆的天然险要之一。明朝胡荣曾在《越会堂纪略》中称，距番禺上流40里有山对峙，曰石门。可知石门系因两山夹江而得名，地理位置自然险要，也是交通，尤其是水陆交通的要冲。倘若石门被攻破，则番禺将无险可依凭。对如此险要之地，赵佗自然不会忽视，故他在石门驻屯了一支军队，以守卫番禺的北郊。赵佗通过以上的举措，在岭南建立了以郡治番禺为中心的三道军事防线。最外面的一道防线主要是针对戍守边疆这一主旨而设，他以黄溪、阳山、横浦等秦关为主，又新建乐昌、仁化城，使得关城连为一线，点面结合，交相呼应，互为犄角。这条防线的兵力最强。再往岭南内部为第二道防线，集中于南海郡中北部，以北疆中游为中心，以英德、清远两座万人城与崖浦关夹江而布，形成了一个军事大三角，并配备了一定兵力。第三条防线则是石门要塞。赵佗的防御使得中原军队若要从北部陆地攻到番禺，就必须先破这三条防线。只有这三条防线得以突破，才可能抵达已经加固的番禺城下。由此可见赵佗在军事战略上的用心之良苦。后来发生的战争证明，赵佗所构筑的军事防线是非常有效的。当赵佗称帝后，吕后、及遣周造等将领率兵前来征讨，而赵佗的南越国兵据岭上关防予以反击，终使汉军未能逾岭。就在中原大乱，赵佗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割据构想时，处于桂林、象郡内的一些越人部族也随机而变，纷纷打出了独立的旗号，如后蜀王子建立了西欧洛洛国，不再受南海卫的节制。同时，赵佗虽名为东南一卫，其实际控制之地不过为南海一郡，在桂林、象郡的统治力量则较为薄弱，这也是桂林、象郡越人部族趁天下大乱而纷纷自立旗号的重要原因之一。显然，若允许这些越人部族势力独立存在，就等于打开了岭南两侧的门户，使得赵佗已采取的绝秦关、守吴岭等措施变得毫无意义，也将使化岭而守的割据计划化为泡影。面对这样的局面，必须对反对势力予以打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公元前205年，赵佗正式发兵攻打桂林和象郡。关于这次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史记》《汉书》两书未做细致的描述，倒是晋人的《胶州外域记》曾做过这样一段描述：胶趾昔未有郡县之时， 土地有落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落民。设落王、落侯，主诸郡县，县多为落将，落将同印清授。后蜀王子将兵30,000来讨落王、落侯，伏诸落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为妥，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高通，下辅佐，为安阳王置神弩一张，一发杀300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驻武宁县。越遣太子明使，降服安阳王，称臣视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欲知无道，通便去。豫王曰：“能持此弩，望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梅珠，见使端正，珠与使交通。使问珠，令取妇弩试之。使见弩，便到，以拒解弩，弃便逃归报越王。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越王令20者点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陆伯德讨越王，义陆将军乃拜20者为交趾、九真太守，主洛将，主导如故。稍后的晋人著《广州记》一载云：交趾有洛田，人垦食其田，名田洛人，有洛王、洛侯，诸县自名为洛将。后蜀王子将兵讨洛侯，自称为安阳王，至封西县。后南越王位攻安阳王，令20者点主交趾、九真二郡人。以上两书所言，其神话色彩相当浓厚，显然不能作为正史，而只是民间传说。且这传说在时间上也有与史实抵触之处。不过，透过这两条据传说而作的传记，可以让后人触摸到一些早已淹没的历史线索。正如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张荣芳、黄淼章两先生所言，当赵佗绝关自首后，曾派遣军队前往镇压岭南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势力，而正处于军事酋长制阶段的那个安阳王即是其一。这个安阳王和他的部族不服从赵佗的号令，甚至自举旗号，在一方小天地里称王称霸。对他的这个举动，赵佗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于是出兵征讨，其结果自然是赵佗取得了胜利，并得以击并桂林、象郡，扫除了反对势力，基本上恢复了秦所置的岭南3郡，实现了岭南地区的统一。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越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